啊，弟兄姐妹下午好。那、啊、最近好像天气一下子转凉了哈、啊。那这个啊，昨天有弟兄姐妹去啊看啊这个枫叶啊，去赏枫，看这个我们这里景观的变化。秋天真的非常的美，啊、他们传的照片都让我们很羡慕，就是。有这么好的，在我们这里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好的风景啊，我们为我们自己所得的也常常跟上帝感恩。好，那在我们待会一起准备来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可以认识你，并且可以经历你，你是可以经历的神。主，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和心中的意念都常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也愿我们常常贴近你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自己，也真正认识神。我们求主帮助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啊一起来分享的题目啊，在各位的周报啊，我们逐日单张上，各位可以看得到。那在这个之前啊，我想跟大家问一个事情，我们大家再回来经文，可以你猜猜看这个。有没有人会念？我不会念哈，因为它不是普通话，不是国语。各位猜是什么？啊？也不是，闽南话我就会念了。不是台语，很像台语，可是广东话。来，教大家怎么念，来帮我。这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不是小儿科啊？这绝对不是小儿科。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事实上是香港版的一个美国非常 popular 的一个节目，各位有没有看过 ？Are you smarter than the fifth grader？ 各位有没有看过这节目？哦，您说不看这种趣味节目的？这是美国非常畅销，非常听说是 top five 最好的那种啊、这种益智问答节目。那它大概是怎么进行呢？它是这样子，它找一些参赛者，然后问他20个问题。那他这个20个问题从哪里来？都是从小学生的学习里面他们的习题。就是5年级以下的哦 ，5 grade 以下。那所以问二十个 subject， 然后20个问题。对不起，问10个问题而已，不是二十，只问10个问题。全部答对了，你猜有多少奖金？50万，50万美金。那在第11题是 extra 的哈 ，bonus， 那你答对就从50万直接跳到100万。哇，那节目一定很吸引人，对不对？那这个节目显然的，各位可以理解，他认为成人大概已经都对于小学的学的东西忘得差不多。各位帮我那个声音稍微撑大一下，回音很大。所以试试看，像我们这样成年人能够记得多少这种问题？那。各位你猜哈，据 Wikipedia 这个节目推出以来啊，已经至少超过10年，在美国这里你猜有几个人参赛的全部答完10题或是11题，你猜有几位？妈，猜得挺准的，可是只有2位。那一位是一位小学的 superintendent， 小学的督学，另外一位呢是诺贝尔的物理奖的得主。那只有这2个人通过11题拿到100万美金。各位可见不容易，是不是？ 那 我问几题哦，让各位看看啊，你能不能答得出来哈、啊？他说啊，这个物理学得奖的这个人，他的最后一题100万的那个题是什么呢？他说英国统治最长的王朝是哪一个王？英国啊，英国到现在统治最长久的王是哪一个？哎，小三好竟然答得到，这真是 Queen Victoria， 那个人就答这里就100万了。嗯，那另外一位那位大、小学的 Superintendent， 他的题目是什么呢？他说美国有 Acadia 的 National Park 在哪一州？有没有答出来 ？Acadian， 我不晓，我自己都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是这样100万的问题，在缅因州啊，在缅因州。Yeah, 那这个是趣味的，可是奖金非常高，在全世界20几个国家都有翻版。那在中国叫什么呢？中国有5-6个那个省份的啊，叫做5年级啊救助队，幸运52，谁比谁聪明？你能毕业吗？5年级插班生，各位有没有看过这节目？还有不考不知道啊，在中国听说是非常热门的节目，台湾翻成百万小学堂啊，我看过一次。那这个在美国参加这个比赛输掉的人，要受一个处罚是什么？要面对着电视机，然后摄影机，然后说我的名字叫做谁谁谁，然后我不比一个5年级的学生聪明。啊，各位，我们都了解这个是一个趣味性的，可是一方面他提醒大人，我们许多的知识可能都慢慢的遗忘，可是第二方面啊，这个趣味之处在哪里？在让这个参赛者，这成年人可以重温他们过去那个天真无邪那个小学学习的时光，一般那个时光对很多人都是相当美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也跟小孩子有关，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啊。那这个经文很短，也在各位的单章里，那各位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读。各位请你打开这里啊，马可福音10章，我们从13节读到16节好不好？有，耶稣一见就当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正是要这样的人。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好，谢谢各位。各位，我们在之前查路加福音，实际上有平行的经文段落，我们也查过。那各位，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个发现，我觉得我们的主他的一些信息，在他地上的侍奉，常常是一种不只是创新 innovative， 而且是一种颠覆性的，颠覆当时的人一般人习以为常的，却没有深思的，而且不符合神心意的一些信仰理解。我举几个例子讲啊，耶稣用一些逆向的，几乎是逆向的思考，他告诉人说，各位记不记得，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啊，我们不多解释，各位知道这个有属灵的含义。然后他其他地方讲说，那要为大的就要做怎么样，众人的什么仆人啊，不是要为大的要把自己撑高，反倒是要降卑。然后说要爱你的仇敌，然后为逼迫你的人呢祷告，这在当时的人的思维，这个是完全难以接受的。那在哥林多前书1章，我们上次读过，使徒保罗也有类似的一个这种，他认为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上帝叫那个愚拙的人啊，自以为在上帝面前没有智慧的人， 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以至于叫那些骄傲的、那些自以为满足的，反倒得不到。那各位，今天我们刚才所看的这四节的经文，事实上也是一个我认为具有某一种很有意思的颠覆性的经文。那各位，你如果是有兴趣去看一下其他的福音书，事实上其他的福音书，不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平行的记载。可是这个我们今天要写马可，为什么呢？因为马可给我们的一些信息，特别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一段圣经有一些我们对我们很有意义的事情。各位，我们经常这段圣经在我们一家儿童主日，或是一般的我们这里有主日学老师，他们都很辛劳，在儿童主日学课室常常用来作为一个金句，或是作为一个做成图画，这个让提醒人主喜爱孩童到他那里，各位听过吧？所以这个是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这个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好的图画。我列一页给各位看，你各位有没有看过这像类似像那的画作？有吧耶稣坐在中间，然后孩童环绕他就像这十四节所描述的，耶稣带着一个慈祥的笑容，天真的孩子可爱的这些小孩坐在他膝上，或者被他抱起来非常的温馨。有人说这几乎就是跟圣诞的耶稣降生的故事是几乎在基督徒里面最让人感动、最让人感到温暖的。各位，这个我不否认，这几节圣经各位可能都很熟。可是我们说，各位，这一个在耶稣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或这一段圣经发生的整个事情的经过，事实上它有一个对我们很切身的，不是光关乎小孩子，关乎小孩子耶稣，实际上是跟我们基督徒有很好的关联。我常觉得我们常常没有把这个事情去留意到。因此我今天想跟大家，我们就看这四节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里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主要跟我们说的事情我还有一张这我看了就不是觉得很舒服的各位，你们看到还有各种民族的小孩有没有？那最右边那应该是中国小孩，对不对？好像离得最远，是不是？都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我看过几个画作，最靠近耶稣的一定是白人小孩。我们不要在这里太计较，是我很计较，是你们。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这一个，我们先把自己放在这段经文当时发生的整个经过情境里。当耶稣跟门徒开始要准备从加利利，就是在北边，向着他们的主要的城市耶路撒冷走过走去，在这个旅途上，耶稣预备他自己要受十字架这个的痛苦，为我们赎罪，完成弥赛亚的侍奉，这个我们都知道。因此耶稣整个这个侍奉里面，这个行程，这个 journey 里，他事实上借由 行走跟人把天国的福音就带出来，就分享出来。显然因为耶稣的侍奉这一天吸引了很多的民众来到他那里要听天国的道理，要从他那里得到也许医治、帮助、安慰等等。就在这个时候，群众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到这里。那十三节跟我们解释的原因，这一些人很可能是父母，就要耶稣摸他们为他们好像有一些给他们按手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节更清楚，这个摸的意思 touch 的意思就是说按手给他们祷告。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刚才看，如果你要留意看刚才那一些话里面，有些时候我可能没有放很多，有些时候 经常是画妈妈带着孩子小孩子来到耶稣跟前啊，抱歉，而不是说妈妈啊不好，而是这个经文里这个用的词很可能是爸爸啊，很可能是父亲带着孩子来这见耶稣。那各位，这个我们说这是到底是什么意义？就当时犹太文化，他们的人做这件事情，其他人是很容易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在当时的犹太信仰传统里面，一个敬虔的父亲，他在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次机会，希望找到当时社会上信仰上受敬重的一位犹太拉比或是宗教的导师，为孩子有一个非常正式的祝福。这个祝福一方面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得蒙神的喜悦，孩子得到上帝的祝福，孩子以后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能够好好来跟随神，甚至分别为圣，好像归给献给了神，一生让上帝来眷顾。我想这个父亲，这些父亲不是一位，有几位，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的目的就是如此。这些父亲们，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各位，他们是很认真的带着孩子，希望我们的主能够跟这孩子接触，能够给孩子一个就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祝福。各位，我们换个现代的方式来讲，你千万不要把这些父母亲或是这些父亲们他们做的事情把它想象成我们那个有三文鱼的 festival， 对不对？三文鱼的的节日，带着孩子背在肩接在你的头上，走到那里看到一个明星，然后我就赶快把他说过去，说我孩子会跟你一起拍张照，或是跟你一起跟他一起坐在一起一下，或是你带着孩子去 shopping mall 那天圣诞节的时候，然后通常有那个圣诞老公公的 Santa Claus 坐在那里，父母就会很开心，赶快把小孩放在森塔的腿上，然后赶快拍个照，对不对？然后森塔问他你要什么，对不对？各位，不是这种情况。所以父母亲一来不是临时起意，第二他们是非常存着一个非常庄重的心情，要来为孩子求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许我们不会在做类似这样的一种的举动像犹太人这么认真的这种，可是这个心思是蒙上帝悦纳的。什么心思？那个这个父亲担起他作为家庭的一个头，他愿意把孩子在上帝面前求的祝福。各位，我们说从我们今天教会的来看，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所有得救的圣徒的一个集合，教会是上帝各样美好的祝福的所在。上帝不只给我们个人救恩，给我们许多的祝福，神也愿意我们的祝福能够彼此的分享，甚至彼此的为别人来求福。我们可以说神不只赋予教会有为人祝福的权柄，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希望、救赎带给人，人生命可以得祝福，并且他也把这个祝福作为我们给托付给教会的一个使命。各位，我们有这个蒙受祝福的使命，我们也有蒙受祝福或是祝福别人的一个权柄。那个彼得前书三章九节，我想是对这个事情最好的诠释之一。各位，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各位请。 不以暴恶，以辱骂还辱骂，照耀祝福，因为您是蒙召叫你们承受福气。各位，你注意到几个？我没把它 highlight。 他说您道要怎么样？祝福，不要彼此拆毁，彼此祝福。我们是为此蒙召。各位，你蒙召，我不是要成为 有永生的人吗？不是成为神的儿女吗？不是成为罪得赦免，将来可以在永恒里的人吗？没有错。可是在这些以外，上帝还有许多祝福，我们是要承受祝福，也要祝福别人。弟兄姐妹，教会是一个祝福人的地方。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人来到教会可以得祝福。各位，那些出信的信主久的人，可以给那些出信的人带来祝福。那些出信的人，他可不可以给信主久的基督徒带来祝福呢？一样可以。我们在顺境中的人，可不可以给在困难中的人祝福？当然要。那遇到那逆境困难的人，可不可以给在顺境的人信仰上灵性上有启发有祝福呢？当然可以。因此各位，我们不要只聚焦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需要上，我们学习去祝福别人，不是光光那个肤浅表面的一些方法，而是我们学习真实的为人的需要，能够把上帝的祝福带给别人。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主要重点在孩子。刚才我们说这个孩子需要祝福。各位，我们做父母都知道，我们愿意为孩子的灵魂来守望，为他们人生的将来来祈福，希望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许多的祝福。这些来见耶稣的这些父亲，他们知道，他们愿意他们的孩子得到上帝丰富的恩惠，他们做什么？他们把孩子领到耶稣的面前。各位，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希望我们争光的年轻的孩子，在他们生命的起头，在他们年轻的岁月里面，他们就可以蒙受上帝的祝福。我们有些事情怎么做呢？你可以为他祷告，是不是？各位，你有没有常常为你的远方近处的自己所亲爱的子女来祷告，为他的灵性来祷告，为他的生活来祷告，为他在上帝面前能够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来祷告？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的话，你可以把上帝丰富的话语里面的美好的帮助他的事情来跟他分享。各位，你都很熟悉生命记，我们也写在这里，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摩西吩咐百姓的话，他说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各位，你家庭里有没有给孩子塑造一个让上帝的话语祝福他们的气息呢？以至于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性情、他们的价值观、人际关系都可以让上帝来的话语来塑造他们。各位，我们说我们今天不只是家庭，我们的教会争光也可以祝福年轻的孩子。你怎么样可以祝福他们？我们需要有好的主日学老师，是不是啊？我们已经有很好的主日学老师，都非常忠心啊，我常常从他们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侍奉。各位，我们还需要更多，我们需要更多真正关心这些孩子的情况。我们现在缺主日学老师，真的啊。各位，我们需要一起提供创造一个让争光的孩子从年轻就可以得到上帝话语的一个机会。我们需要有言教身教啊，我们能够彼此祝福，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彼此的信心，彼此的分享。各位，我们不要单单注视在孩子学校的学习里而已，这学习当然很重要，可是我们有没有关心这个孩子他们全人的 well-being 呢？他们各样的福祉呢？将来他们进名校，将来他们找到好的工作，他们与神关系疏远，各位，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第二，
在十三节里下半，这些父母啊，这些父亲们希望来见耶稣，让孩子啊可以有耶稣的祝福。这件事本来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门徒啊的反应却非常的激烈。所以门徒不但没有引荐，不但没有帮忙，他们立即的禁止，而且不只是禁止，这里说是 rebuke， 是非常严厉的斥责他们。这个字还又在用在哪里呢？用在耶稣斥责污鬼出去，用在耶稣在止息风浪的时候斥责那个风浪止息，那个斥责是真的赶紧骂回去的那一种。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也许在整个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当时有很繁忙的一个侍奉啊，他周围有许多的人等着他帮助，他跟那些这个来挑衅他的人辩论，所以这些门徒觉得他们的行程、他们的事情已经非常忙，他没有，他要赶行程，他没有办法，他认为不应该让耶稣亲近这靠近这些孩子。第二，可能他们跟我们现代人很多人有相同的想法，他们觉得孩子事实上是次等的，价值上次等的这个人，他们不需要得到大人同等的这种待遇啊，也就是说他们是大人的附属品。各位，我小时候啊，我们闽南人呢、啊，也在台湾有一句这个责备小孩子的话，叫做囡仔人有心无嘴，各位你听得懂吗？听不懂，那 Mark 听得懂。小孩子有耳朵没嘴巴，你知道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小孩子只要听啊，不要多话啊，不要跟父母亲啊讲什么啊，我们只能听啊。这明显这种的里面，事实上就包含着贬义孩子的价值或者孩子的尊严。各位，我们说这个耶稣跟这些门徒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门徒用非常不耐烦的一个态度，用一个非常粗鲁的言辞，就说你不要过来，我们的主很忙，你们不需要来。耶稣完全不赞成他们说。在四节里，耶稣告诉门徒，他对门徒的举止非常的不以为然，这里说 indignant，甚至到生气的地步啊。这个有的英文啊，比较口语的英文啊 ，New Living Bible 它翻译的比较直接。他说他是 anger， 就是都发脾气了。不是耶稣这么容易暴怒，而是门徒做的事情是极其不对的事情。因此，耶稣告诉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他说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就是在这里给两个事情，两个重点。头一个是禁止，他不是禁止小孩，他是禁止门徒做傻事。他说你们的举止是完全错误的，你以为让小孩子没有价值，或是小孩子没有不会懂得信仰。他说错了。那第二个给门徒说，你们错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这天国是属于像这样子的孩子的人的，也就是说具备像这个孩子某一些要素、一些特质的人是天国所要的。我们下一节再说后面一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先看头一个这个警戒。各位，我们说我们这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应该了解更多，了解主的一个心，抱歉，更多了解上帝要的天国要的是什么人，可是他们做的事情却是背道而驰。耶稣斥责他们，原因是他不要人阻拦一些即使像小孩子你觉得他对福音不会有反应的。我们的主说他们对福音是会有反应的。各位，我们该回到刚才说的，我们说我们今天作为个别基督徒，不管你是父母还是其他人，我们作为教会全体，我们作为争光，我们需要制造一个帮助孩子可以认识救恩，帮助他们感觉到这个教会是他们属灵的家，以后他不一定来争光，可是他知道 他需要留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有好的更多的主学老师，我们需要有青年团契的导师，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当作可有可无，我们不能把这个主学当作只是陪孩子玩，放放录影带就结束了啊。耶稣他非常清楚的讲，他说孩童他们的生命的特质是跟天国是关联在一起的，你不能把他们分割的。各位，我们也换个角度来说，耶稣最明显的讲的接纳孩童到他面前，一定不是一个我们说天国里就完全要变成小孩子，那天国里都是小孩子了，那我们长到这么大都没希望了。各位，一定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这里一定是一个属灵的含义。那我们说，如果这里是一个属灵含义，一个天国里要像一个小孩子某一些的生命的特质，那我们说，在另外一个衍生是什么？我们说，在属灵上，很多的人，他们或许刚信主，或许他们信仰还不是非常的稳固，他们好像在属灵上是一个还是在起步的孩童。各位，我们当然不要去对号入座，可是我们说，我们教会里我们需不需要应不应该提供对这样的弟兄姐妹更多的一些关心照顾？他们需要这个信主年龄比较久的，在主里比较稳固的，见识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来告诉他们，他们怎样可以祷告，可以读经，可以认识神。各位，我相信这个事情是上帝的心意的，这个不是是一个彼此祝福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损失，这会带来别人祝福，也会带来对你的祝福。我们那个马可福音九章上七节，我想是对这里很好的一个印证。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各位请。凡为我您接待一个像小孩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像小孩的。各位，我不说，你如果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仰上挣扎，他们在出信之后他们很茫然，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不知道如何去成长，不知道怎么样摸索。各位，不是说你去参加某某的事工，你去参加某某的这个哇就可以了。各位，你可以，我们可以成为他的祝福，我们可以跟他分享你读经的经历，分享你祷告的经历，分享你是如何经历神的。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人帮助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弟兄姐妹，你最近你回想一下，你最近读跟人谈论到耶稣是多久前的事情？我不是说去传福音了，不一定。你跟一些人能够谈到你的信仰的经历是什么时候？你最近帮助人说鼓励人来靠近耶稣是多久前的时候？你最近对一些慕道友或些书信的人，我们说表达一些关心、一些友谊。是什么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是一个不只是彼此祝福，而且我们是刻意去祝福的一个群体。第三，当耶稣这一个指责门徒不对的时候，事实上他心中已经有一个很非常确实 solid 的一个真理，要让门徒知道。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要被前面，我不是小孩子不重要，小孩子很重要，我说可是小孩子那是一个引发的一个点，这个引发的点真正的重点是在后头，真正的后头是怎样的人可以进到神的国，这关乎到每一个人，而不只是关系到耶稣对小孩子的接受啊。各位，小孩子有时候很可爱的，是不是？那个有主日学老师就问小朋友说啊，小朋友，这今天我们上十诫啊，就十诫这一个啊的十诫的第七啊，就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上日子长久，是应该是第七吧啊。那小朋友说好，懂了。那老师就说好，那你对待父母应该是如此啊，要孝敬，要 honor 的。 那对待你的兄弟姐妹要怎么办？要用哪一条呢？那小朋友立刻回答，毫不犹豫就回答，不可杀人。我看有的人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还非常气愤哈。那孩子是真的非常可爱，各位养过孩子一定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他们纯真的这个灿烂的一面。各位，我们说这里不是要显示出耶稣是一位和蔼慈祥、一位接纳孩童啊、一位随和的主而已，这里有一个更深远的意义。十四节下到十五节这里，耶稣非常明确的讲，他说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他说他实实在告诉我们，他说凡是要承受神的国的，要 receive 这个 kingdom of God 的，他说这些人必须要，若不回到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个英文翻译有的在这里更加的坚决，他说那些得不到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回不到小孩子的样子。各位，这句话 看起来不复杂的、意思非常显而易懂，可是到底耶稣的意思是我们要回到小孩子什么样子？我不可能再回不到小孩子那种的形体、那种行为、那种思考、那种智力、是 childlike、不是 childish， 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叫是 childlike？ 那我们先排除几点不是的、比较容易理解不是的。第一，这里一定不是讲小孩子的这个我们说无知或者轻信。孩子的确，我们说以客观上来说，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对知识的了解是比较受限制的，这个是没办法否认的，因此他们有时候比较容易被人家迷惑误导。我们耶稣已经不是讲这个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十四节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在属灵上他说凡是只能吃奶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婴孩不见得 always good 哈，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希伯来书作者说属灵上要成为长大成人，可是这里就叫我们做小孩，那怎么办呢？我们说第一说的就是这一点，希伯来书排除我们不要做一个幼稚无知的基督徒啊，在灵性上要成长，悟性上要成熟，这是清楚的。第二，有人说这个孩子是不是那个孩子这个很少有自我，孩子一般非常的谦卑，他不会去抢位置，不会抢权力，是不是在指的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如果这样子看。为什么？各位，你养过小孩你知道，如果是一两岁的小孩非常的 demanding， 各位你知道意思，各位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他要他饿就是要哭，他就要就是要，他不会跟你啊讲道理的，他不会懂得什么叫谦卑。哎呦，父母亲很辛苦，我就忍耐一下，待会再跟他们说我可不可以有奶牛奶喝。他不会的哈，他要就是要，他不会说我含蓄一点，他的需求需要立即满足。所以我们说这个说孩子的谦卑，我觉得有一点值得商榷。那这里我认为耶稣所说的天国要像小孩子的样式，其实最主要的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在一个方面，一个小孩子他对父母亲那一种的信靠或是信赖，是一个择偶的，是一种完全的，是彻底的，他完全不会去质疑他父母亲是不是他可以依靠。各位，耶稣我想他的比方，他这是一定是一个比方，是在对于我们的信心，对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各位，一个接受救恩的人，一个已经开始与神同行的人，他渴望追随基督，我们必然会发现，我们必然需要面临一个事情，在许多的事情你实在觉得我真的能相信下去吗？也是说那个有一个孩童的单纯的对上帝的恩惠那种恩典能够信靠的那个人，就像孩子在父母亲的怀里那样的安定，那样的有安全感，他说那样人是有福的。刚才那个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如何，对不对？可是 这个作者说他非常的安定，他不担心。各位，我们一个真正了解到我们跟神最美好的关系的人，会对信靠上帝的恩惠会有一种完全的信靠，这种单纯的信靠，这种全然的信靠，是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全能、慈爱、帮助、祝福的一个钥匙。很多基督徒越做基督徒越久，我们待会说，我们太多的说，可是这个很多的 condition， 很多的情况，慢慢的让我们对上帝那个信心越来越打折扣，越来越有很多的关卡，我们不再是像孩子这样的一种的信从。各位，我们重新去思想我对上帝的恩典，对他的供应，对他的帮助，是不是有这种全然的信心，我可以把自己所需要的完全交到他的手中。我想这种单纯 a childlike 的 faith， 这种信心是上帝所要的。有一位作者说，说我明白到我需要有这样子孩童般的一种信心，在我的这里该做的就是全然的 trust， 全然的信靠，而不是做别的事情。他说当我信靠他的时候，上帝会做他的工作，以至于让我可以去讨他的喜悦。他说我的信仰，我的人生就完全的不同。各位你注意听哈，我知道有人可能已经心里在想，哇，我们这一种如果真的说讲全然的信靠，那岂不是我变成一个懒惰虫，我岂不是什么事情都变得很消极，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每天等着人家喂奶，我就变得非常消极，非常幼稚。各位，我们刚才说对主那种单纯的信心跟一个幼稚的态度是不同的，那种消极是不同的。我们这个信号神，我们会知道上帝在一些事情引导我们，可是各位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愿意从内心把生命许多的事情交给上帝来掌管。我在新西兰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工我认识他十几年，从我一到他帮助我们很多。那这位姐妹是过去在台湾是音乐方面，她是钢琴是音乐系毕业的，所以她的音乐非常好，她在我们那里经常协助教会指挥这种联合的诗班，那她的大家都很喜欢她。那她我也是跟她谈说我们神学生需要有一些音乐训练，好，她说我来帮助你们，说我们实在是人太少了，我们只有二三十个人能够参加这个训练。他说没关系的，他说他很乐意帮助。那这个姐妹一帮助就帮助我们十二年就从一直到我离开他还在帮助我们。那他真的看到他的生命非常感动。他说他有一次就跟我分享，他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非常自我中心的人。然后学音乐的人一般比较脾气，哎，各位对不起啊，甚至已经在说路他自视挺高的可是他有一次他无缘无故得了颜面神经的麻痹，他半边的脸完全没感觉，而且也不能笑，也不能那个，连吃饭都有困难，连口水都会不自主的流出来。他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这怎么回事？后来他这里就扩散到他右半边那个手也不能动，他担心是中风，一直检查也不是。后来也没有办法找到原因，那后来跟上帝就有个心愿，他说上帝你这次如果医治我我愿意把我的人生就交完全的放在你的手中你要我去做什么都愿意去做。后来说等到他后来真的是上帝帮助他完全的复原，他之后他说他去帮助人，他不计任何的回报，不计任何的那个，他在我们那边教会在新西兰的教会成为许多教会的祝福，包括我服侍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 选择性的把一些事情交在上帝手中来信靠他的恩典，还是你真的在人生的每一个方面都信得过上帝这些事情能够照管得了？好，我自己反省，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一位作者，我们最后用这样的话做结束，他这样说，一个人当重生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在主面上重生的时候，他突然充满了那一种对上帝的信靠。可是很多的一般的基督徒，他们隔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失去了他们对主的信靠。他说那一个整个社会环境开始嘲笑他们，朋友开始藐视他们，他们这个本来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可是时间一久，不但他们没改变世界，他们都忘记自己是谁，他们忘记自己当初有的那个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仰。有一天如果有人告诉他，你该回不到孩童的样式，孩童对主的信靠，他可能已经太习惯穿戴现在有的成人的样子，他不想再回去了。各位，但愿我们不是如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做这个总结，第一，我们为自己求福，我们也为人求福，我们让真光成为一个祝福人的地方，我们彼此的祝福，特别是孩子。第二，在孩子眼中不是大人的附属品，他不是有次等价值的人而已，他是上帝所宝贵的，他们需要我们彼此的引导帮助他们。同样的，我们也要鼓励出现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得到上帝的祝福，让他们属灵上可以得到益处，我们也在这件事情上尽一份心力。再来，孩子是我们刚才说接受祝福的一个提醒，他不只是孩子，他们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回复到孩童那个单纯的信心，完全的信靠，而不被世界所左右、所扭曲、阻拦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心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把你的道、天国的道扎在我们心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